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
欢迎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 G。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聊一聊几乎每个上班族都会遇到却常常忽略的两个问题，腰痛和手麻。您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坐办公室不到一小时，腰就开始酸，滑个手机，手指就开始麻，打字没几分钟，手腕就感觉怪怪的。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小毛病，但是他们可能是您的身体在向您发出警讯。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的骨科专业医生邱轩医生，他也是我们的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来和我们一起聊聊为什么年纪轻轻也会有老毛病，万岁到症候群是什么，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骨折、骨裂、拉伤要怎么分辨，还有骨质疏松真的只会找到老年人吗？这一集干货满满，不管您是打工人、上班族，还是天天玩手机的现代人，都非常值得一听。让我们热烈欢迎今天的来宾邱轩医生。邱轩医生呢是骨骼医学博士，他也是手外专科医师。邱医生呢也获得了生物学的博士学位，他的诊所位于法拉盛王子街37-12号6楼6D。那邱医生毕业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拥有医学博士和生物学 PhD 的双博士学位，并于蒙特菲奥里医疗中心完成骨科住院训练。同时呢，他是美国骨科医学会与美国手外科的学会专业会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邱医生，他们都说自己腰酸手麻。那在您的门诊中有没有看到相关的状况呢？是不是这些问题越来越年轻化？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先要问到邱医生，为什么这些老毛病总会找上年轻人呢？您觉得这些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谢谢主持人。这个跟大家工作和生活的习惯都有一些关系，比如腕管综合症是手腕神经的压迫。腕管呢，顾名思义是在手腕上一个通道，那个通道呢在手背这一部分全是骨头，它所以是硬的，它不能变形的。但是在手心它有一个膜，它如果是骨头是这个底，这个膜是这个顶棚的话，这就是你的通道。然后这个通道里头呢有你的正中神经，还有一大堆的肌腱，这些肌腱是用来弯手指头用的。然后那个神经呢就是管大拇指、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一半。如果这个神经受到压迫，不管是哪一种方面的压迫的话，它这个三个半手指头就会发麻，而且长时间的压迫可能造成神经损伤。如果神经损伤了的话，你大拇指靠近指根手心部位的那个肌肉有可能会萎缩。如果出现了手发麻的现象，时间比较长的话，还是需要让医生特意的去看一下。因为神经的通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汽车的车流，最开始是从脊柱转出来，沿着胳膊一直到手。如果它是局部有压迫的话，那就是小路上堵车；如果是高层的堵塞的话，那就是高速上堵了。所以你手发麻也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颈椎如果有问题的话，发麻的部位应该是从高位一直下来的，局部发麻更倾向于是腕管神经。这个跟工作种类不是特别的相关，但是跟你是不是重复给手腕有压力，造成长时间的压迫，血液循环不是很好，神经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这就是一个预警，应该要找医生去检查。
您刚刚说的太好了，您刚刚跟我们介绍了一个我们现代的上班族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手麻。我自己也有这样子的状况，我的朋友他们从事像是 computer science 啊 data science 啊，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些情况。那我们想问一下邱医生的是，那有没有什么在家我们可以自我检测的方法来判断手部的问题呢？因为您刚刚说了手麻呢可能不一定就是腕髓到症候群这样。
腕管综合症是正中神经压迫造成的现象，正中神经管手指尖，但是不是五个手指尖都管，它有特殊的神经分布，大拇指、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一半，靠近大拇指那一半。如果你小指发麻，它就不是腕管神经综合症，它属于另外一个神经的管辖区域。如果你有脖子痛发麻，从肩膀一直麻到手指尖的话，那很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所以要从发麻的区域的分布来区分到底是一个神经、多个神经，甚至是高位神经。
您说的太好了，我听了您的意见，其实就是如果有了相关的问题，还是要去看专科的医生，通过医生的专业的诊查来去考虑一下我们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问题。那刚刚我们聊了手部创伤，很多人在跌倒后手痛，他们不知道是扭伤还是骨折，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判断和处理呢？比如说哈，邱医生，我的手腕肿胀无力时，怎么分辨是扭伤、拉伤还是骨裂呢？
一般骨头受伤的话，不管你手动还是不动，受伤的地方都会疼。如果你是神经压迫的话，主要是发麻。如果是软组织挫伤的话，一般不动的时候它不会疼，动起来它会疼。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判断方法，但是每个人的痛的极限程度不太一样。有些人痛得很厉害，他也觉得好像没什么，也许就是扭了一下。有些人呢，一丁点疼他也觉得哎呀不行了，断掉了，那找专业的医生去帮你检查，以及拍 X 光片去确诊，这样才能够第一时间做正确的诊断和正确的治疗。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诊断和治疗的。那像是很多人，就包括我自己吧，我其实受伤了之后，我连热敷和冰敷都分不清楚。那如果我有碰到这种手部的创伤，最正确的应对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如果有创伤的时候，一般微小的血管会破裂，如果骨头裂掉了或者肌腱拉伤的话，局部会出血，所以最开始建议还是要冰敷，因为冷可以让血管收缩，这样的话降低局部出血，降低肿胀程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受伤的部位要抬高，因为肿其实是你的软组织和受伤的组织里头积水，这个水也可能是流动的水，比如出血，也可能只是水肿，但是水是往低处流的，它跟重力走。如果你的受伤的部位比心脏要低的话，那你的肿消不下去，你应该把受伤的部位抬高，比如睡觉的时候架在枕头上面。另外一个就是制动，带一个夹板，在药店里头可以自己买，但是你到专业医生那儿去的话，他可以有现成的夹板，或者是用石膏给你先做一个。这种制动的话，还是医生这里比较方便一些。
谢谢邱医生。那我们想请教您的是，大家一听到骨科医生就觉得要开刀，那手部骨折是不是一定要开刀呢？有没有可能保守治疗呢？
其实在手外科，我当时学这个专业的时候，老师就说了，绝大部分的病人到门诊来看都先是保守治疗。即便是创伤的话，你看到 X 光以后，根据骨头的位置和受伤的情况，可以决定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所谓的保守治疗并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他绑一个石膏就是了，如果它有移位的话，还是要做复位的。咱们中医讲的正骨，有一位病人受伤了以后，跑到家对面去找了一位中医师帮他正骨，然后打石膏。两个星期之后到我这里来，然后听说我也能正骨，他也觉得很奇怪。他说：“西医难道也能正骨吗？”西医的骨科医生正骨是一定要学的，因为骨头断掉了以后，骨头的跨关节的那些部位都是有肌肉肌腱连接的，肌肉肌腱是你 活动关节的动力所在。但是你如果骨头断了移位了，那肌肉它的长度会变化，你就比较难再重新回到它原先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它肌肉也会痉挛，而且会很疼。所以正骨的这个过程呢，是把骨头的那个长度和位置重新回复到，或者尽量回复到受伤之前的那个位置。这样的话，你的肌肉肌腱又拉回到原先的那个长度，可以让你的痛减轻。然后拿石膏去固定扶完位的这个位置的话，是保守治疗最主要的部分。
谢谢邱医生。刚刚邱医生跟我们讲了关于手部的治疗的一些方法，那我想请教一下邱医生的是，那提到骨折我们就不得不聊到骨质疏松，那我们常以为这是妈妈或者奶奶这些长辈才会面对的问题，年轻人真的没有风险吗？在您的门诊中，您看到骨质疏松有可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骨质或者是骨密度好像是我们的财富一样的，它有好几个方面。第一，遗传，就像我们是不是家里有一大笔遗产先继承了。第二，年轻的时候的积累，就像我们上班挣钱存钱，积累的过程呢是跟你从小到大的营养状况和运动有关的。你的营养状况跟你吃进去的东西有关，在运动的过程中你的肌肉在增长，你的骨头也在增长，运动需要发力，力气在骨头的两端夹在骨头上的话，这个骨头就不得不变壮，要不然的话它会折断。这个过程大家有可能会忽略掉，至少在青少年期的时候是我们身体积累骨密度的一个过程。研究表明，成年人25岁到30岁的时候他的骨密度是最大的，35岁以后骨密度开始下降，每年大概是0.5%到1%递减。女性在更年期之后，这个速度涨到每年3%到7%。更年期之后的5年之内，骨密度可能会丢失掉15%到35%，这是一个很大的流失。如果起始的财富就比较少的话，那你以后就没有足够的可以去花的骨质了。这不光是一个妈妈的情况，从你20-30岁的时候就要在这方面要注意营养状况，不能偏食，要补钙。美国骨外科协会建议成年人每天钙的摄取量是1000毫克，不是说一次要吃一个1000毫克的大药片，每一次摄取量超过500毫克的话，多余的就丢掉了的。如果你要吃钙片的话，那就是分2次吃一天，同时还要吃维生素 D 是帮助钙吸收的，吃进去的钙你要是不吸收的话其实也没有用。另外一个就是要把锻炼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身体如果接受了这个力量的挑战的话，那它所有包括骨头关节韧带都要保持那个最好的状态，要不然的话容易受伤。
非常感谢邱医生，您刚刚跟我们说了要吃钙片要运动，那饮食上呢？在我小的时候我妈会给我炖一些骨头汤，她说这个就对你的身体好，这些有没有帮助呢？还是它是一些误区和迷思？
均衡营养是重要的，咱们亚洲人的饮食习惯里头蛋白质或者是奶制品的摄取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实在是对奶制品不耐受，比如消化酶不行的话，豆腐也是钙的一个来源。除此之外还是不要太追求特别瘦，尤其是很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如果体重不在那里的话，你的骨头没有那么粗。
谢谢邱医生，邱医生刚说的特别对哈，不要追求过度的瘦。我小的时候就一心想着要瘦，但是现在年龄大一点了，就知道健康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刚刚聊完了手，也聊完了骨质疏松， 那我们回到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腰。久坐姿势不良造成的腰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办公室里面有一半的同事每天上班的时候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一坐下觉得腰痛，站起来哇好痛苦。想请教您的是，有哪些症状可能表明了他们不是代表着这种单纯的肌肉酸痛，而是他们的腰椎间盘出了一些问题呢？
腰痛分好多种，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有时候是肌肉的劳累或者是劳损。一般肌肉劳累和劳损的话，那休息睡一觉或者是调整一下坐或者站的姿势应该会好转。如果长期的腰痛超过3-4个星期，不管你干什么它都没有任何的好转的话，应该找专业的医生去检查一下。其实腰痛这个事情是非常普遍的，大概80%左右的人一生中总会有腰痛的这个现象出现，而且数据统计是去医生那儿问诊的第二大毛病，第一大毛病是呼吸道的毛病，第二大毛病就是腰痛。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腰痛都非常的严重，这个也不一定。像椎间盘的毛病的话，椎间盘实际上是两个椎体之间的一个软组织，是用来缓冲压力的，也给你的那个脊柱提供灵活度。因为你要是没有椎间盘的话，所有的椎体全都是骨头，你也没有办法往前弯往后弯，它这个椎体就像一个海绵组织，但是它是有一层外层的粗的软组织和一个中间的软胶。那个粗的软组织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慢慢的老化，有时候它会硬化或者是开裂。中间的那个软组织呢，88%是水，随着年龄增长它也可能会硬化，而且如果它外面的那一层硬的比较粗的那个软组织有出现裂痕的话，这里头这个软的水这个胶状的东西就有可能从那里挤出来，这就是椎间盘突出。看它的那个位置，如果压迫到了神经，它就有可能造成一些其他的除了腰痛以外的症状。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除了腰痛以外还会有这种脚麻啊脚无力的情况，那是不是说我们这个就已经很严重了，这个已经压迫到神经了，要立刻就去找医生来就诊呢？
脚麻和脚无力确确实实是比较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的并发症，表示已经压迫到了神经。你如果想象腰椎是好几节骨头连在一起，从侧面看的话它会有一些神经出来的那些孔洞，那个椎间盘如果它有突出的话会影响到那个孔洞的大小，你那个神经出来的这个出口变窄了的话，那神经受到压迫那你就会痛。而且这个神经有感官神经和运动神经，运动神经是控制你的腿部肌肉的，那你就有可能会腿部肌肉无力。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最开始也是保守治疗，包括吃一些消炎止痛的药，不是说抗生素，因为这不是细菌引起的或者是感染引起的。如果有局部的水肿的话，你吃一点消炎止痛的药把这个水肿消下去，那个神经通路更扩大了一点，那你的症状会减轻。但是长期的压迫有可能造成肌肉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保守治疗的效果不好的话，就有可能要做手术减压。
您说的太好了，具体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寻找专业的医生具体的来判断。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能通过网络啊一些或者自查的方法自己去判断自己的病情。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想问问邱医生，您有没有推荐几个办公室桌前就能做的护腰动作呢？
对腰部的保护是需要核心肌肉的力量训练，其实不需要特别大的场地。有几个简单的动作我可以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一下。第一呢，你可以做腹式呼吸，吸气以后用腹部肌肉坚持几秒钟再放出来，每天做10-20次，就间歇中间做10-20次。第二个呢，就是腰部的拉伸，你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做，把那个椅子背对着你的那个桌子，这样你有更大的空间，然后往前弯腰，用手去够你的脚尖。还有一个拉伸呢，就是你可以敲一个二郎腿，敲着二郎腿以后，一个是腹式呼吸， 把腹肌往回缩，然后一边回缩一边身体往前倾，让肩膀去触这个膝盖，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还有一个就是大腿后跟的那些肌腱的拉伸，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的状态，脚伸直，脚尖往身体这边勾，开始慢慢的也是往前倾，感觉到大腿后跟在拉伸，就觉得有一些压力，每一次拉下去大概停个一两秒钟，然后连续重复10次左右。另外一个就是坐久了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应该站起来走一走。比如你在办公室里有那么多同事，除了给他们发个短信或者打个电话，你站起来上人家桌子上去跟他交代事情或者是去谈，这样就比你一直在屏幕前面待着对腰友好一些。
非常感谢邱医生，刚刚我都有一些跃跃欲试了。但是想问一下邱医生的是，因为我自己买了个 standing desk， 就这种站立式的桌子，这种有没有可能缓解，就是像是我们这种上班族长期要看电脑对腰啊手啊这样子的损伤呢？
对，站立式会比久坐要好，因为你整个人的那个姿势是不一样的，你的肌肉习惯性的会要发力，比坐8-9个小时要对腰部有保护作用。
特别感谢您，今天我们学到了又多然后又实用的重要的知识，不只是手麻腰酸背痛背后可能的病因，也知道了怎么样可以初步简单的去处理一下自己的扭伤和骨折，以及骨质疏松也不是老年人限定的疾病。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请邱医生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那如果我们每天只花10分钟保养自己的手和腰，您建议大家做哪几件事最有效呢？
第一个是腰部的拉伸，这些动作都是很简单的动作。第二个是手腕可以做简单的拉伸和活动，因为手腕在某一个位置，尤其是极限的位置待的时间太久了的话，影响血液循环，对神经的压迫和它的那个负面的影响就会更长，所以时不时的应该手拿起来，然后简单的轻轻的拉伸，拉到你觉得有一点点张力但是又不疼也不至于发麻的情况。还有腕管神经综合症有一个最普遍最常见的家里的保守治疗方法是戴护腕。戴护腕的目的呢，不是说要支持手腕，护腕有两条，第一条它都是机器上做的，所以每个人拿到的护腕是同样的，但是我们的手腕长得都不一样，所以你拿到护腕的时候其实要调整的。它一般在靠近手心的那一边是一根金属支架，你可以把它弯得更厉害一些，或者把它拉平一些，这样来配合你的手的弧度。第二条呢，就是不能绑紧了，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你没有在拎东西，它不是用来做支撑的，它只是一个提醒你不在睡觉里头把这个手弯着睡，所以你不能把它拉得特别紧，拉得紧了反而会压迫到神经。如果听众朋友想自己买一个护腕试一试能不能缓解一下他们的晚上睡觉的手麻的这种症状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两条。
您说的太好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您觉得关于手部和腰部健康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误区，您是想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纠正一下的？
我认为如果你的症状持续了2-3个星期，不管你换什么样的方式它都没有明显的好转的话，还是应该找医生看一下，医生可以给你解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他可以做各方面的检查，早诊断早治疗。如果没事的话大家皆大欢喜，如果有什么事的话你早点知道的话，总比到时候造成了不可逆的一些结果你要来得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指导未来。
邱医生说的太好了哈，那您想对现在的年轻的久坐上班族说一句话，您想提醒他们些什么呢？多吃钙片还是要多运动？
这两个我都想说，因为我在这里也看很多骨折的病人或骨裂的病人，家庭医生开了钙片但是都不吃的。在我这里走一遍的话，有另外一个医生跟他们提这一句，这样他可以提到一个 思想上的重视的程度，
所以健康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也希望现在听众朋友呢听到了邱医生的一些建议，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聊一些比较轻松的一些话题，因为邱医生，我看了一个排行榜哈，就是美国他们一些协会做了一些 survey 一些调查，最赚钱的这个职业呢，他们给到了骨科医生，说骨科医生现在是最赚钱的一个行业，很多我们华人家长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想培养小朋友从小当一个医生，当然要去最赚钱的骨科医生了。所以我知道看了您的简历，您是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简历，您不仅有 MD 的学位还有 PhD 的学位，那您想给这些以后想从事这个行业的小朋友们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我觉得骨科的话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没有那么的复杂，骨头的毛病或者是肌腱啊韧带啊神经的毛病，主要它还是物理性质的毛病。我当时学骨科的时候也不是说最开始就觉得应该学骨科，但是我自己受过一个运动伤，然后我的医生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就觉得参与病人的从受伤到康复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过程，所以我当时才想着去骨科做一些实习或者是见习。在实习见习的过程中，我就觉得骨科对我来讲是有道理的，哪里坏了我修哪里，修不好了我就换了，所以它是整体来讲还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很立竿见影的科目。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这太简单了，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要动脑筋的地方，主要还是动手，有些人可能个性或者是长处不在这方面，那也没有必要非得要去选这个专业。骨科的实习医生时间是很长的，内科一般是3年，如果内科再要分专科的话再加3年，骨科的话最开始实习就是5年，但是所有的外科基本上5年起步，神经外科脑外科7年，所以这些也是要考虑的方面。因为你如果读医学院学费也挺高，出来还要做那么久的实习医生，你的同事都已经开始挣钱还债了，你还在这里拿着最基本的工资在这里每天起早贪黑，这也是考虑的一方面。不是说他以后赚多少钱，想要赚钱的话医生这个行业并不是最赚钱的，而且他的钱来的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你喜欢，欢迎小朋友们到我的诊所里来跟着我看一两天的病人，看看你真正的骨科医生每天都接触什么样的病人，做哪一些方面的治疗。
太棒了，谢谢邱医生。所以我们小朋友以后选专业，看我们的小朋友他们是不是喜欢这个行业，不能都向前看。而且我们刚刚我们的邱医生介绍了，骨科医生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要经过长时间的一个训练，也得耐得住寂寞。那刚刚我们的邱医生谈到了骨科，那我们很多新移民啊，他们来了美国之后其实对美国的医疗系统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他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专科，运动损伤专科、骨科专科、脚科专科，那您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样子的情况他们需要看骨科，什么样子的情况他们需要去寻求其他专科医生的帮助呢？
其实骨科看的疾病的类型跟其他专科的医生是有一些重复的，或者是有一些交集的。比如痛症科医生也看关节痛，也看腰痛，但是如果有损伤需要做手术的话，一般还是找骨科医生。脚科医生是看脚穿在鞋子里的那一部分，都是脚科可以看的。但是骨科医生也有专门分脚踝和脚分支，就像手外科先是做骨科医生的培训，然后再专修手科。现在专业是分得越来越细了，但是骨科医生因为做了5年的骨科的训练的话，那所有的跟骨科相关的病种他是接触过的。比如脊柱的手术我是不做的，脊柱有问题的病人关于手术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术前术后恢复的过程以及最后能够达到哪一个程度的那个功能的恢复，这些问题的话我都可以帮他解答。作为医生的话，我除了给你开刀，我也给你提供 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以及怎么样预防创伤啊，还有怎么样让你自己的活跃的生活的时间更长，包括保护你的关节，保护你的神经，保护你的整个人的健康。我觉得健康本身不是说有了病痛你才想到健康，健康其实是就像财富的积累，你要从无到有，就算你有你也得要保持，要不然的话等到你没有办法再继续积累的时候，你的那个起始点就跟人家不太一样。
太好了，谢谢邱医生。邱医生，您现在是在我们的法拉盛的 Tangram 新开了一个诊所对不对？您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诊所的信息，现在是不是还可以接收新的病人呢？
对，我们诊所是2024年10月1号开业的，然后现在是可以接受各类保险，亚美医师协会的很多的家庭医生都给我们介绍病人，我们也接受直接电话咨询，也欢迎直接到我们诊所来问诊。我们看儿童骨科和成人骨科，所以我的病人可以从新生儿一直到90岁100岁。
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棒了。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的担忧，可以咨询邱轩医生诊所的电话号码，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电话是拨打。
对，我们诊所电话是631-235-0000。我们前台是讲英文和普通话，如果要讲其他的语言的话，我也用网上的翻译器跟病人交流，所以语言对我们来讲不算是一个障碍。欢迎家属陪同一起来看诊，因为我认为有时候患者到这里来问诊的时候想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有很多信息忽略掉了，或者是一个人的记忆比两个人的记忆还是差一些。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为病人解决他们的问题，保守治疗是主流，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手术也是一种手段。
太好了，今天非常谢谢邱医生又精彩又深入的分享，也谢谢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分享给你身边整天喊腰酸背痛的朋友，也别忘了告诉我们您还想听哪方面的健康话题。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记得保护你的手，撑住你的腰。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